30-minute Mandarin program, homiletics number 24-24.
Jiang Dao Xue, Zhang Zihua Mu Shi Zhu Jiang.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最后的一课了，第讲道学的24课。现在呢，我是还是跟昨天一样啊，我要啊给大家来去怎么样从解经上来去产生这个讲道。我相信大家可能想了半天了，想到这个耶稣嘱咐他的门徒不可告诉人我是基督，然后这一点呢，我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样看的。所以你只要做了功课呢，你看你对不对。我最后一点就是也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教会。那为什么我会得到这个结论呢？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讲了18到19节以后，他就告示他的门徒不要跟人说我是基督。因为当时呢，犹太人呢，有的时候包括他的门徒在里面，对耶稣呢，这个期望，对耶稣的了解呢，是错误的。他们以为他是要在地上做这个君王，要用这个军事和政治的力量来去征服这个罗马的统治，来释放他们。那这个错误的观念，耶稣呢是不允许存在。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还没有成就以前，他就跟门徒说，你不要告示别人我是谁。就这样我想到这个约翰的18章36节，说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要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城不必为我征战，所不是交在犹太人的手，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耶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体会，他不是一个地上的释放我们的人，他是一个属灵里面使我们得救的人。所以耶稣要建立一个属灵的教会，就是从这句话里面出来的。教会必须是属灵的，这个呢我们就很多的应用。所以呢，我盼望昨天大家做对这个功课，只要做对呢，我恭喜你啊。只要你做还想一想又想不到的话呢，你就回去想一想我刚才跟你讲的是不是有理由。那现在呢，我又跟大家讲一个我常常听到心里面很不甘的，就是这个这心里面很痛苦的啊、我要跟大家来去好好看一下啊。就是在创世纪的32章，就是在22节啊，就是这个雅各和这个天使这个摔跤啊，在亚伯渡口啊，跟这个天使这个摔跤那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的解释啊，必须我们要对于整个这个雅各的生平呢，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了解。那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在这里有一句话呢，24节啊，他把他的两个妻子和子女啊，十个儿子都拆购回去了。因为他晓得这个姨嫂呢他以前那个哥哥呢要来遇他，他以为呢他是来报仇，但实在呢这个姨嫂这个人呢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先把他的妻子子女10个儿子呢都打发先过去。你看这样的一个的丈夫很糟糕，对不对？假如真是姨嫂要报仇的话呢死的先先他的太太死掉，10个孩子死掉。所以呢第24节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啊，这句话啊当然假如我们只是看中文的话呢是不太容易明白的。这句话意思就是说雅各呢 就是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处理他的事情。他处理完了他的太太儿女都过了后以后，他一个人就在那里。那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就来跟他睡觉，直到黎明。那这个人呢，那现在我只是提一提，我不再提了。这个来跟他睡觉的人呢，我相信是耶稣在旧约的显现。因为呢，这个人呢，最后雅各也要求他给他祝福。天使不能够祝福人的，唯有上帝才能够祝福。这个，所以这个肯定这个人呢是耶稣在这个旧约的显现。啊，这个是神学上的问题，我们不提。但是呢，当你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呢，有几个问题呢，你一定不明白的。第一个就是，那个人看自己不能够胜过他。为什么这个人不能够胜过他？只要他是耶稣的话，假如他是在肉身里面用体力来跟他摔跤的时候，耶稣是无所不能的吗？为什么耶稣是胜过不过他？为什么这个人胜不过他？所以我就想，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摔跤？是不是一个体力的？只要体力的话，这句话呢你就很难吞下去了。为什么那个人不能够胜过他？当然这个人可以胜过他。那为什么我感觉这个人可以胜过他呢？你在那二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就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我不晓得啊，可能大力的摸了一下，雅各呢就受伤了。以后呢他走路呢就好像个瘸子一样。那你看啊，是不是前后有矛盾呢？首先他说这个人不能够胜过他，但是那个人结果就把他大腿窝摸了一下，雅各就受伤。所以很明显，你会得到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呢？这场的比赛一定不是体力的比赛，是一个属灵的摔跤。那假如你这样肯定的话，这个人那天晚上跟雅各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真是在那里用体力来打架吗？胜不过他是这个体力胜不过他吗？只要你肯定这个不是这个意思的话呢，那他们那天晚上在哪里做什么？那现在呢，我就要回头来去看这个人在这个天使啊，也是耶稣，在这里，在那天晚上，整个晚上跟雅各做什么？那你可以还可以有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人是耶稣，因为天快亮的时候，这个人不一样，他看见他，所以他就要离开。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呢，从来没有人看过耶稣。耶稣说，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上帝，唯有耶稣把这个天父能够表现，这个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很多很多的证明呢，这段经文呢，不是很容易解释的。那现在这个人一个晚上在这里跟这个雅各这个摔跤是怎么样的摔跤？讲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回到雅各这个人。那我听过很多的道啊，很多的道都是讲到雅各呢是什么呢？讲到雅各是一个骗子啦，是一个很诡诈的人呢。大家晓得啊，你念他过去这个生平的时候呢，他骗了长子的名分呢，他还骗了这个长子的祝福啦，给他一生呢 就是好像是自己能够什么东西都可以这个办得完了，什么东西他可以控制得住了，好像他不需要上帝的恩典。那其实你再念下去的时候，你就想到当他两兄弟还没有生下来以前，这个天使呢已经给这个以撒跟利百加是不是讲了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个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他们生下来的时候，以扫生出来，雅各出来的时候，你也晓得他是扎住这个以扫的这个脚跟。那我们一定要问这个问题，特别是父母都有偏爱的时候，他们在长大的时间，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利百加已经告示雅各，就是上帝向他们所讲的预言，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看整段的经文呢，我晓得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雅各已经晓得这个是上帝的在他身上的计划。这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是他的。那我们不要去质问上帝为什么这样，这个是上帝的计划。但是我们要明白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雅各一定会听见他妈妈跟他说，这个是上帝所命定的，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呢，那雅各呢也看见他的哥哥以扫呢非常不重视这个长子的名分，是不是？在很多的经文里面，你看这个以扫，他注重什么？他注重吃的，他注重去打猎，他注重那个野味，他要煮那些很好的打回来的东西，他完全不关心这个长子的名分。那假如他关心长子的名分的时候，你看他多么轻看这个长子的名分，一碗红豆汤都可以把它卖去吗？所以在这些的解经里面呢，你应当看到这些的东西。所以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在雅各一生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是怎么样呢？他缺点是他知道上帝的计划，但是呢他不相信上帝能够成就他的计划，所以他常常想用人的方法来去帮助上帝成就上帝的计划。这个是雅各最大的一个的毛病，这个也是代表我们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这般的毛病。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我们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但是我们急不等待，我们常常会想上帝需要我帮一帮他来成就他的计划，帮一帮他来成就他在我身上所定下的美意。这个很容易明白的，很多基督徒都会这样做。所以雅各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他感觉到什么东西都需要他可以把它弄妥了，他可以把它办完了。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他一方面他也是非常这个羡慕那个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他的哥哥也非常不重视。所以在整个的事情里面，我们就看见雅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一个知道上帝应许的人，但是他不相信上帝能够成就他的应许，他感觉到上帝需要他帮忙才能够成就上帝的应许。所以你看他一生当中，无论逃命，无论到了他这个 舅舅的家里面，他是用同样人为的方法来成就很多的事情。他在他舅舅的家里面，他能够发财，主要有些他想的很多的计谋，怎么样使他的财富来增加。你看他的一生都是这样。等到最后上帝要他回迦南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地方，他知道他的哥哥以扫要接他的时候，他还是在那里想，我怎么来去办理这个事情。所以他呢，先打发他的太太和他的使女和他十一个孩子，他先过这个渡口。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一辈子都是这样啊。所以我根据这些呢，我从来不会讲一篇道了，雅各是个骗人的，雅各是很诡诈的，这些道啊从解经上我感觉的是很差劲的。因为读经你读不透的话呢，你就会讲这些道。那所以在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你在这里一个晚上，我相信上帝做一件事情，上帝在劝他，雅各啊，你应当改过来，你不应当再这样下去，你不能够再用人的方法来去帮助上帝，上帝成就他的美意，根本上帝不需要你去帮助他成就他的美意。你晓得吗？胜不过他的是说雅各不肯，雅各不肯，雅各还是坚持他的意见，所以这个人呢才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那雅各呢就变成了瘸腿的人。那这个是22到25节，这个人跟这个雅各摔跤，结果呢他就用这个方法来使雅各受伤。那当你看26节到20下面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改了整个雅各的改。因为这个人说26节，天黎明了容我去了，雅各说你不给我嘱咐我不用你去。那在这里就变成了不是这个人跟雅各摔跤，是雅各跟这个人摔跤。雅各呢他已经知道他做错了，所以他要这个人嘱咐他，这个意思说我要把以前我所犯的错我要把它放下，现在我求你给我嘱咐。这个人结果就给他嘱咐，就问他你的名叫什么，他说我这边雅各。后来这个人说你不能够再叫雅各，他就替他改名叫以色列。那弟兄姐妹，读圣经啊，你一定要读得很通。你读不通的话呢，你讲到很有可能解错圣经。所以我听见很多人说雅各人真是坏蛋，这个人一点都不坏蛋，他只是一个毛病，而且这个毛病呢也是上帝的应许所造成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你解释这个创世纪第32章22到32节呢，你一定不会解错经。假如不是的话，你可能一定会解错经。假如你不明白到在这个摔跤里面去讲什么，上帝要怎么样去改变它，你没有办法可以了解到的，除非你知道这个雅各最主要的毛病不是骗那个长子的名分，不是骗那个长子的嘱咐，乃是他知道上帝的应许，他只是不能够等待上帝的时间，他感觉到上帝需要他的帮忙才能够成就他的应许。当我们明白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整个谜就解开了，那雅各以后的生平每一个片段你都能够有很好的解释，有非常好的解释。那现在呢，我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再看一段的经文，就是 打开这个马可，其实大家有时间呢，我可以多给大家一些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在马可第五章啊，第一到第二十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也听过很多人讲。那这一段的经文就讲到耶稣把他的门徒带到格拉森的地方去，一下船也看到这个被鬼附的。那你念下去的时候呢，这一段的经文呢，二十节，你念完了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一段的经文，你怎么样把这段的经文把它成为一篇讲道，而且这篇的讲道是讲耶稣。然后在这里我顺便给大家一个建议，好不好？这个建议呢，就是当我们每一次讲耶稣生平的时候，假如有可能的话，你最好还是以耶稣来做主来讲他。那我看见很多人讲这个经文呢，特别是讲到那个被鬼附的，来形容他怎么样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一大堆讲了，一大堆讲了。但是这段经文呢，你晓得啊，是第一次耶稣带他的门徒到一个非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呢，从宣道来说呢，这段的经文是什么？这段的经文是耶稣带了他的门徒做这个超越文化的宣道工作，那很重要。那现在呢，我就给大家我的大纲。我给了我的大纲以后呢，我就盼望你把经文放进去，以后呢，你怎么样来去把这个我这个大纲啊，这个内容啊，来去把它讲，好不好？啊，这个呢，可能需要一点的功夫，但是呢，我感觉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请大家拿个笔出来啊，留意我给你这个我的大纲。第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耶稣是不愿意去的。那你看，这一点很重要啊，在这个传道的工作上很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耶稣是不愿意去的。照你看，我是根据哪一节的经文？第二，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破碎的人耶稣是不愿意医治的。可能讲得好听一点，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耶稣是不愿意医治的。那我根据那些的经文，你把它写出来，内容你要怎么样去讲？第三，世界上没有一个黑暗的权势是耶稣不能够粉碎的。世界上没有一个黑暗的权柄耶稣是不可以攻破的。你也可以这样说，我根据什么的经文？第四，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个跟随耶稣的人他是不愿意用的。那你看这个大纲都是讲耶稣，世界上没有个地方耶稣不愿意去，世界上没有个破碎的生命耶稣不愿意医治，世界上没有一个黑暗的权柄耶稣是不能够攻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跟随他的人耶稣是不愿意使用的。那请你把这个四个大纲写下，你想一想，我是根据什么的经文，里面应当怎么样讲，作为我们今天的功课。 谢谢大家。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讲道学已经讲完了。我要谢谢上帝，要谢谢弟兄姐妹的留心来听这个讲道学。我在开学的时候我已经讲过，这个在广播教这个讲道学是很不容易，我不晓得大家的领受是怎么样。不过在这里我只是盼望上帝能够使用我们这24个的功课，对弟兄姐妹稍微有一点的帮助。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讲道是非常重要，讲道呢也是我们一生要去学习也是追求的。所以我这个祷告就是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在这个祷在这个讲道上我们下功夫。假如你对这24课你有什么的反应，你可以写信到电台去。我很盼望这24课能够给大家弟兄姐妹有一个开启的学习，以后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学习。我在这里我也是衷心的感谢上帝，也谢谢大家的收听。